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政府打击全美白卡医疗欺诈，首先关注五个州。
极左翼金主资助600团体，五一办3000场反美抗议。
以色列空袭真主党的70个军事目标。
全球航运巨头推出新航线，绕过霍尔木兹海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政府正在加强打击各州的医保欺诈、浪费和滥用行为，首先关注五个州。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辅助服务中心主任奥兹医生周六向媒体透露，已经发信给明州、加州、佛州、还有纽约州和缅因州，要求审核医疗设备的欺诈行为。明尼苏达州一家非营利组织疫情期间诈领 2.5 亿美元的联邦福利资金。事件被曝光后，联邦政府加大打击医疗欺诈行为的力度。奥兹表示，他们正在调查各州的白卡和临终关怀等医保项目。他还提到，加州审计长在2022年向州长纽森通报了临终关怀欺诈的证据，不过没有人对此采取行动。除了这五个州，随后全美50个州都将收到相关的通知，避免纳税人为此买单。同时，奥兹也担忧外国势力可能卷入到这些欺诈行动，比如洛杉矶有俄罗斯黑手党势力，纽约法拉盛有中共黑手党势力，古巴政府可能参与了南佛州的一些事务。
一直藏身上海的美籍左翼富豪辛厄姆涉嫌为美国的600个极端团体提供20亿美元经费，资助他们五一期间在美国各地举办3000场大型抗议示威活动，借此反对川普政府并散布反美议程。辛厄姆资助的反美网络是一个红蓝联盟，它的核心成员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极左翼组织和反以色列等团体，他们鼓动罢课、罢工、罢购等暴力行动，他们的口号包括反对 MEGA 等。辛厄姆现年71岁，是极左翼共产主义分子，2005年开始在中国经营科技公司，并参与了华为等中共企业的运营。2017年移居上海后，辛厄姆积极出资在美国成立了人民论坛、粉红代码等极左组织，企图分裂美国社会，鼓吹暴力抗议。另外，所谓5月1号劳动节并不是美国的节日，而是被公认为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前共产主义阵营国家才有的节日。
以色列军方周日空袭黎巴嫩南部纳巴泰省多个村庄的武装组织真主党，空中升起浓烟。此前，以色列军方向黎巴嫩南部11个城镇和村庄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敦促他们撤离家园，至少转移到1000米外的空旷地带。以军表示，由于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因此正在对其展开军事行动，任何靠近真主党武装分子或设施的人都可能面临危险。周六，以军攻击了真主党数十个目标，拆除了约70处军事建筑，摧毁了50个真主党所使用的基础设施据点。美伊停火协议生效后，以色列与真主党的交火仍持续不断。
全球最大的货柜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2号宣布，将于5月10号推出连接欧洲和中东的新运输服务，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带来的航运受阻问题。地中海航运表示，新航线将采取海运加陆运的混合模式，货柜船从比利时安特卫普出发，途经德国、意大利、立陶宛和西班牙等港口，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后，抵达沙特西岸两个主要港口卸货，之后货物将通过卡车跨越大约1300公里的沙特内陆，经首都利雅得转运到东岸的拿曼，再由小型支线船只运往阿布扎比、迪拜、杰贝阿里以及巴林、伊拉克和科威特等港口。地中海航运坦言，陆桥方案虽然成本更高、耗时更长，但在中东挑战性的局势下，不得不寻求必要的替代方案。 其他航运巨头像是赫伯罗特和马士基此前也纷纷建立横跨沙特和阿曼的陆桥解决方案。目前阿曼和阿联酋东岸港口的货运量激增，各地正紧急扩充卡车运输能力以应对转运压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启动人道护航，致命打击伊朗进入倒计时，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许丽，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日宣布启动自由计划，护送受困的民运船只安全通过海峡，以提供人道救援。而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前景更不乐观，川普表示不排除重启军事行动。此外，美国紧急批准中东盟友大规模军购，中东军备升级同步推进，外界正密切关注美伊是否走向新一轮的冲突。请听报道。
为了面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引发的全球航运危机，川普总统周日宣布启动自由计划，护送受困民用船只安全通过海峡。行动预计于周一开始，主要针对非冲突国家的船舶提供人道救援。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将投入多艘导弹驱逐舰、超过百架军机与约 1.5 万名官兵参与护航任务，以确保航道的安全。川普强调，此行动纯属人道目的，因部分船只已面临粮食与基本补给短缺，他们只是当前局势的受害者。川普发文指出，若伊朗允许受困船只安全离开，将有助于和平谈判进展，但他同时警告，若人道行动受阻，美军将不得不采取武力。至于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据多方报道，伊朗上周四透过巴基斯坦向美方转交14点新方案，希望推动第二轮美伊直接和平谈判。但川普总统周末回应，伊朗的新方案难以被接受，并强调伊朗没有对过去47年来的罪行付出足够代价。川普直言，现在伊朗内部一团混乱，领导层分裂成两个到四个派系在斗争，互不相让，可能永远无法通过谈判结束战争。总统周六警告，如果谈判没有进展，可能下令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并证实已听取过军方的最新简报。多方消息指出，美方可能考虑包括夺取伊朗浓缩铀设施，甚至部署地面部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以迫使伊朗面对谈判来结束战争。在紧张局势升温之际，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访问中东的迪利波利号攻击舰与米利厄斯号驱逐舰，强调封锁伊朗港口任务的重要性。外界解读此举可能为进一步军事行动做准备。同时，中东地区军备动态也同步升级。以色列周日宣布已批准向洛克希德马丁与波音公司采购 F-35 与 F-15IA 先进战机，组建两个新的飞行中队，整体军购与升级计划规模达数百亿美元。该军购案被视为总额约1190亿美元强军计划的初步阶段，未来也将推动自主武器研发，包括新战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战机可以到达伊朗领空的任何位置，如有必要，以军已做好准备。此外，川普政府上周五宣布已绕过国会审查程序，正式批准向以色列、卡塔尔、科威特和阿联酋等中东盟友提供超过86亿美元军售。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由于目前存在紧急状况，必须立即执行，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整体而言，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对伊朗的军事施压以及区域盟友的军备升级同步推进，使中东局势进一步升高。外界正密切关注美伊是否走向新一轮冲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在美中即将举行川习会之前，中共外长王毅密集穿梭中东、东南亚与欧洲，甚至传出他到缅甸时罕见会见到军政府关押的昂山素季，并称其为中国的老朋友，引发外界质疑。分析指出，这是因为局势变了，中共正在进行应急修补的止血工程。请听报道。
据缅甸独立媒体周六报道，中共外长王毅访问缅甸时， 于4月25号会见了遭军政府关押的原政府领导人昂山素季，并促成他由监狱转为居家囚禁的待遇。此前，中共仅公布了王毅与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会面的消息，对昂山素季只字未提。自2021年缅甸军事政变以来，他一直遭到拘押。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4月30号在例会上提及，昂山素季是中国的老朋友，中方一直关心其情况。但无法解释的是，中共一向和缅甸军政府关系密切。此前，中共高层多次访问缅甸，都没有提及这位老朋友。对此，资深媒体人石板明夫分析，这一转变不是人情，是算计，显示局势变了。他分析，现在缅甸局势出现松动，军政府的控制力下降，民主派与地方武装扩张，要求释放昂山素季的声音越来越大。北京担忧，若政权变动，恐损及油气管线与港口等核心利益，因此需要提前接触昂山素季，为未来留后路。其次，借此向欧洲释放讯号，显示其在缅甸问题上具备影响力。因为在美欧关系出现裂痕时，北京认为此处有操作空间。第三，此举也意在修补外界对中共偏袒军政府、反民主的印象。最关键的是，北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增加谈判筹码。随着委内瑞拉、伊朗局势陡变，王毅最近两个月在中东、东南亚、欧洲等地密集穿梭，引发关注。对此，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洪耀南指出，这种近乎全天候的外交频率，表面是全面出击，实际是多重压力下的应急修补、止血工程。他分析，成熟大国外交应具备清晰的主轴，但当前北京却在多条战线同时铺开，却很少有突破，反映其难以在单一战场取得主导力，只能进行全方位的局面维护，以避免被淘汰。这种焦虑起因于川普重新主导美国外交之后，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分析指出，在中东，北京是在伊朗与沙特之间维持平衡，为了确保不被新秩序断供；在东南亚，强化对柬埔寨、泰国和缅甸的经营，被视为打造战略逃生舱，以防止海上通道受阻时，还能确保陆路动脉能支撑基本生存。同时，加强与俄罗斯、朝鲜及巴基斯坦联动，以分散美方压力。洪耀南指出，当一个大国需要在各方向同时出手，往往并非实力全面，而是缺乏任何可放心的战略支点。王毅的频繁奔走，反映中共外交正由进攻转向防守的真实写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菲军演在台湾附近部署反舰导弹，令中共心惊胆寒。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精神航空停运，180万乘客行程受影响。
斯里兰卡警方破获电诈中心，逮捕37名中国人。
中共假新闻网两年前被揭渗透日本，15个至今仍运作。
世乒赛中国队爆冷输给韩国，26年不败纪录被打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六，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宣布，因未能与川普政府达成救助协议，已正式启动停运程序，所有航班取消。此前，精神航空一直与美国政府商讨救助方案，希望从政府获得$5亿的纾困资金，但谈判最终破裂。航空公司提醒乘客，不要再前往机场，通过信用卡或借记卡购票的乘客将自动获得退款。通过代理购票的乘客需直接联系代理申请退款。使用积分、代金券或其他方式购票的乘客， 后续补偿方案将通过破产程序处理。仅五月预订航班计约9000架次，180万座位，平均每天约6万名旅客受冲击，数百万乘客被迫重新安排行程，同时约17000名员工将失业。BBC 引述投资银行雷蒙德·詹姆斯的航空分析师希斯表示，京深航空在2024年破产重整期间没有进行必要的彻底改革，伊朗战争引发的燃油成本飙升是压垮京深航空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他说，即使没有燃油问题，京深航空也只能撑过夏天，之后仍岌岌可危。
斯里兰卡警方发言人3号表示，在首都科伦坡郊区破获一座网络诈骗中心，逮捕37名涉案的中国公民。法新社报道，一名当地警察说，警方在科伦坡郊区塔兰加马破获一座疑似诈骗中心，查扣35台平板电脑、147部手机以及100张 SIM 卡。被抓的37名中国嫌犯年龄介于23岁到44岁，包括一名女性。警方说，这些人持旅游签证入境并从事非法工作，其中两人的签证已经过期。斯里兰卡当局近来大力查缉网络诈骗，就在一个多月前，警方在西北部一家饭店破获网络诈骗行动，逮捕152名外国人，其中多数为中国人。移民部门在3月份逮捕了135名涉嫌从事类似诈骗的中国公民，这批人现在已经被遣返回中国。
最新消息指出，中共假新闻网络正在渗透国际社会。两年多前，日本15个假新闻网站被揭发，但直到今天，这15个伪媒体仍然正常运作。根据日媒产经新闻报道，这些网站包括富士山时刻、日光新闻、仙台新闻、福冈快报、德岛线上等。报道称，这批网站早在2024年2月就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旗下的公民实验室列入调查。报告明确指出，全球共有123个中国系假媒体网站，其中韩国数量最多，有17个，日本与俄罗斯并列第二，各有15个。公民实验室指出，这是一个由中国境内运作的庞大网络，覆盖欧洲、亚洲及中南美洲约30个国家。这些网站伪装成本地媒体，通过夹杂商业新闻稿的形式散播亲中叙事与攻击性内容。报告称，这与中国深圳一家公关公司息息相关，中共有利用这些企业作为白手套的倾向。
周日凌晨，第58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小组赛中，中国男队爆冷输球，以1-3不敌韩国队。本届世乒赛团体锦标赛于4月28号到5月10号在伦敦举行，中国男团和瑞典、韩国、英格兰队分在同一个小组。此前，中国男团击败了东道主英格兰队，之后在中韩两队比赛时，双方都没有派出头号主力，中方出战的选手分别是林诗栋、梁靖昆、周启豪，韩国队则派出金庄元、吴俊成和安宰贤三位选手。在第一盘的较量中，中国选手林诗栋以3-0战胜韩国的金庄元，但第二盘梁靖昆以大比分1-3输给韩国选手吴俊成。第三盘周启豪不敌韩国选手安宰贤，中国队大比分1-2落后，局面被动。在第四盘的比赛中，林诗栋面对压力发挥不佳，最终以1-3不敌韩国队的吴俊成输掉比赛。这场比赛终结了中国男队自2000年以来长达26年的世乒赛团体赛不败的记录，韩国队则打破了36年没有战胜中国队的魔咒。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菲军演在台湾附近部署反舰导弹，让中共心惊胆寒，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商业内幕一号报道， OpenAI 总裁表示， AI 程序设计工具最近几个月进步明显，已经不只是软件工程师的辅助工具。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布罗克曼以公司的代码生成平台 Codex 为例，目前接近八成的企业代码由 AI 编写。谷歌执行长皮查伊上个月也表示，谷歌内部目前 75% 的新代码由 AI 生成，再交由人类工程师审核。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戴伊指出， AI 编写的大量代码实际上已经显著加快了构建下一代 AI 系统的进展速度。不过布洛克曼仍然强调， OpenAI 仍会确保所有被合并的代码都由人类负责，他认为这种审慎态度很重要。
据 MacRumors 网站周六报道，苹果公司将在6月8号举行的 WWDC 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发布全新 iOS 27作业系统。届时 iPhone 18 Pro 系列将搭载 iOS 27首发。苹果的 iOS 27将带来全新的 Siri， 其功能类似于 ChatGPT、Gemini 和 Claude 等聊天机器人，能够深度理解使用者的指令并完成对应操作。人机交互的智慧化水准将迎来质的飞跃。升级后的系统将通过大语言模型技术，让智慧助手能够更加贴合用户的日常使用习惯。据悉 ，iOS 27将支持 5G 卫星互联网连接功能，用户可以通过卫星使用 Apple 地图以及在 Message 中发送照片。这些卫星功能也向 App Store 中的协力厂商应用开放。
据大纪元网站2号报道，亿万富翁兼知名投资人库班警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趋成熟，企业对自动化系统的信心日益增强，将导致特定行业面临裁员或者是职位缩减。库班点名了五大首当其冲的职业类别，包括初级白领职位、软件发展、客户服务、研究和资料分析以及金融和法律服务。其中初级白领职位是最容易受到冲击的职业类别，以资料输入、记账等重复且规律任务为主的工作正越来越多地由 AI 系统取代。不过库班并不认为将出现大规模失业，他认为人类仍有理解语境并预判后果的能力， AI 可以处理资讯，但缺乏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和一致性，有时会产生不可靠的结果。库班建议人类应当快速适应，学会使用 AI 工具，而不是回避它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美菲肩并肩年度联合军演期间，两国军队于5月2号在靠近台湾的巴丹群岛省展示了 Emesis 反舰导弹系统，此举将重塑第一岛链的防御态势。请听报道。
近期美国和菲律宾举行了肩并肩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期间最受关注的是两国军队展示的反舰导弹系统。军演地点位于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距离台湾只有100英里。该海峡是印太地区最具战略意义的海上通道之一，是美中为争夺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前沿。美国帮助菲律宾在这里部署的 Nemesis 反舰导弹系统射程能达到115英里，用来从陆地打击水上的舰艇，具有掠海飞行和躲避雷达侦测的能力。菲律宾演习指挥官洛伦佐告诉路透社，向巴丹群岛部署 Nemesis 等美国武器是为了测试在偏远地区作战的可行性。中共经常批评美国在菲律宾部署武器，称此举加强了地区紧张局势。马尼拉智库国际发展与安全合作的创办人兼主席、安全分析师卡巴尔萨表示， Nemesis 可能会引发对北京而言极度敏感的紧张局势，同时也为菲律宾和台湾在吕宋海峡的巴士海峡一带提供一种非对称威慑能力。卡巴尔萨表示，该系统可以通过空运在数小时内部署到菲律宾群岛的任何海岸线，而在巴丹群岛的部署很可能会被中共视为美国主导的对其包围的一部分。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曾表示，一旦台湾爆发战争，在台湾工作和生活的菲律宾人必须撤离，这将迫使菲律宾卷入冲突。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表示，美菲联合军演吓阻中共对台军事行动，通过转向规模更小但杀伤力更强的作战单元，美军正开始抵消中共在导弹方面的优势。军事新闻网 Army Recognition 报道，美国向菲律宾部署 Nemesis 系统，旨在重塑第一岛链防御态势。美菲联军正在展示其在战略要地进行精确火力打击的能力，这不仅增强了威慑力，也使任何敌对海军部队的作战计划变得更加复杂。有了 Nemesis 系统，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可以从陆地发射这些高精度导弹，包括从巴丹岛这类偏远多山的岛屿发射。在这些岛屿上，发射装置远比在开阔水域更容易隐藏。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今年的母亲节，如果您想送妈妈一份真正有心意、有分量又实用的礼物，深黄甄选礼盒会是很好的选择。
它最大的特色是把日常保养和深度滋补一起配齐，妈妈平时可以随手吃参片，方便补充元气，日常调养，高纯度黑参元精吸收更容易，帮助维持体力与健康状态。家里还能用整根黑参慢慢煲汤，温和进补，全家都能一起使用，等于从日常保养到深层调理一步到位。
现在原价超过500多美元的深黄甄选礼盒，母亲节特价只要348美元一套。礼盒包装缎带设计，还附有母亲节贺卡，体面又有仪式感。
现在购买还额外加赠晨光防晒修护霜，帮助日常防护和提亮气色，让妈妈由内而外更有精神。买深黄礼盒就发短信礼盒两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专属订购链接。发短信礼盒到961961，给妈妈送上一份贴心的礼物。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您。